是挪威的游戏当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6号，公元2002年3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确认的班禅在北京主持长寿观顶，西藏北部发现神秘建筑遗址，中共利用国际反恐镇压民主政见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迹节目，昨天在北京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进行了无量寿佛观顶法会。北京方面报道说，他为僧众摸顶赐福，祝福万物众生长寿平安，祝福僧俗人民吉祥幸福。据新华网的报道，在法号和诵经声中，十一世班禅先后到高26米的弥勒佛像和宗喀巴佛像前诵经，并且敬献特制的有吉祥图案的彩条、哈达和袈裟。在法轮殿内宗喀巴像前，十一世班禅端坐法台，为在场的150多名僧人进行无量寿佛观顶，诵长寿观顶经，教授僧人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并为雍和宫僧人、全国各藏区在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习的活佛摸顶赐金刚结。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经过多次详尽的传统佛教仪轨，于1995年5月14号藏历木珠年3月15号正式向外界宣布，出生于西藏哈德宗的根本确实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当时全体西藏人民以伪丧诵经的方式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的同时，中国方面肆意干涉西藏宗教，破坏传统转世制度的定律，任意将西藏的一名男孩认定为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而达赖喇嘛确认的小班禅从此下落不明。为此，不仅是西藏人民乃至国际社会都在不断的强烈呼吁中国释放班禅喇嘛，许多国家还在有关方面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接见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但是遭到中国的拒绝。北京利用金瓶尺签的方式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选出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受到了藏人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各界的唾骂，故此中国政府只好让他们确认的小班禅一直居住在北京。由于藏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自中国的班禅坐船以来从来没有在西藏公开主持法会和摸顶赐福。班禅喇嘛在藏传佛教格鲁派拥有最高等级之一，历世的班禅为了西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世班禅喇嘛以实事求是、爱民如子的伟大精神博得了全体藏人的爱戴和尊敬。虽然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但是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历尽折磨，顽强地给西藏人民走向富裕发展和保护文化之路发挥了不可抹灭的贡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根本确迹尼玛于1995年受中国政府的管制，至今与外界隔离，下落不明。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华网今天发出消息，西藏藏北的嘉里县最近发现一处神秘的建筑遗址，这一遗址靠近三崖修筑，现存有一堵高约8米、长约200米的石墙， 从一段坦踏的石墙爬上去看，石墙距山崖约30米的地方堵满了土，土堆上还残留着两座建筑的石墙。站在1米多高的胸墙向外望去，视线开阔，山谷中是北方通往西藏福地的古渔镇。新华社说，这座渔镇有许多神秘的传说。托曼乡55岁的牧民格列说，他从小就听爷爷说过，那里是西藏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马场。仁里县发现的建筑遗址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古时保守交通要道的城堡，二是古墓葬，但究竟建于何时年代，是什么性质的建筑，尚需有关专家来认定。英国 BBC 消息，中国西部的新疆同阿富汗和一些中亚国家接壤，并隐藏丰富的石油资源。过去当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但是由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穆斯林人口现在为800万，只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维吾尔族人称自己的家乡为东土尔其斯坦。新疆与西藏的形势有许多非常的相似之处。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迪伦认为，北京正在加紧对这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迪伦说，中国认为新疆和西藏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总是要引述几千年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新疆和西藏是18世纪后半叶才并入中国版图的，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局认为，任何分离主义的言论都是背叛国家，因此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言论。中国当局过去一直对新疆发生的分离主义暴力活动保持沉默，但是现在却公开谴责这些活动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刚刚公布新疆近几年所发生的炸弹攻击和骚乱事件。据报道，在过去10年里，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的暴力活动造成40人丧生，330人受伤。中国外交部最近表示，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网络保持警惕，这些人与本拉登集团有联系，而且受到伊斯兰圣战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该认为镇压这些恐怖分子是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一部分。在德国流亡的维族人士阿尔普查肯认为，这是很容易被北京利用的借口。阿尔普查肯是1944年建立的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已故领导人的儿子，这个共和国建立5年后被共产党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担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正在慢慢的消失，而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同中国当局进行合作，就是遭受当局的镇压。新疆维族女企业家惹比亚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被当局立为模范，但是在1999年8月，她因一些并不严重的过错被判处8年监禁，她的家人也被迫流亡到美国，其中包括她的女儿阿基达。但是新疆维吾尔族没有一个像达赖喇嘛那样的富有灵秀魅力的领导人向世界解释维族的处境。他们担心国际反恐联盟这个新的政治现实也许会使北京找到新的借口，更加随意的使用镇压措施。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回馈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年书》。我们整个尔坚定不移的在家，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揍。拉安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他提来审讯，让他交代问题，他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 大家以为他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恶，是聚精会神的听他说话，搞记录的人也伸着脖子准备把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的记下来。他开口说，我们跟着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而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冻，活受罪。说到这里，他们叫他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刚才您指蔡令王家说的在家里是会外逃的，不如外逃的，事实正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时候，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的不让进，就在门外风雨中等待。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是达赖大师的大部和一个是我的大夫。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得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这样的奇怪事在西藏不是没有，而是有的。我们说西藏有左的影响是实在的情况，不是信口开河。我不是算旧账，而是要在西藏人民中认真的调查一下，合情合理的落实政策，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如贫困问题在青海等地搞极更是糟糕，要是把这些拍成一部电影都会感到惊奇的。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
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那不管参叛不参叛，把机关枪一扫，莫名的帐篷都打下去了。说实在的，有少数地方叛乱了，康区叛乱的多一些，但大多数地方没有叛乱。又如青海的夏尔嘎布和马里地区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几千支枪抢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驻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有个老头子他也关押了几年。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情况很糟糕，十多个二十多个当场枪毙。本来这些话说多了不好，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伤了群众的心，如果不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调查研究落实政策，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呢？我认为这在民族地区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要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落实政策，工作要做到家，政策要落实到实处，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小尾巴，这才能治好内心深处的伤痕。我们有些人落实政策的时候总是喜欢留下一个小尾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有问题需要说明的就要说明，有罪的需要抓的就要抓起来，都可以吗？不声不响的留下一个小尾巴干什么？我说这种人是没有远见的。有一部分人干这种事很有兴趣，像出鸦片上了瘾似的。关于评判中的问题，吴金华同志不是表示调查处理了吗？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人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